欢迎来到忘忧皆凡人。提到忧郁症呢，在这么多年，其实台湾社会对于整个忧郁症的了解跟接纳度可以说是越来越高哈。那么尤其不管是社会污名化或者是自我污名化这个部分，几乎忧郁症这个疾病呢，已经是继 SARS 之后全民都知道的一个就是精神的困境。然而呢，在精神疾患的这一路当中呢，解离症就辛苦的更多了。提到解离症呢，很多人想，哎，这什么疾病呢？好像没听过。但如果提到呢，我们所说的第二人格，或者是24个比例，大家就有概念了啊。变成另外一个人是不是？解离症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呢？我们今天呢，在这本书里面，《解离女孩》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作者呢，吴丽健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好朋友吴丽健吴老师，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对，
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其实对麦克风熟悉的，因为你也有 podcast 的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来，先跟我们广告一下您的 podcast 的这个名字是什么？
我的 podcast 名称叫“健心健心理”。
对，
第一个“健”是健康的“健”，
对。
第二个“健”是看见的“健”，就是健康的心理，看见心理这样。
哦，那这个叠字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哈。那么当然呢，就是说常年呢也透过就是文字或声音在分享，但事实上您的本业是心理咨商师，
对，我是咨商心理师，谢谢。
对，咨商心理师哈。哎，大家其实像对于咨商心理师现在越来越熟悉，需求度也越来越高，
没错没错。
在我们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多元社会，焦虑跟忧郁到处充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哈。然而呢，在这本书里面，可能解离女孩又可以说是相对小众一点，是不是？
没错没错。
为什么会选择解离女孩这样的主题来完成这个就是小说体的一个分享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解离症好了。
对，
那我们今天解离女孩所谓的解离症是解离性身份的疾患，
对，是，
对，它解离症下面有很多的分支，它是其中一个，就是俗称的多重人格啦，以前叫多重人格，现在叫解离性身份疾患。
对
对，那为什么我要写解离性身份疾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它实在太神秘了。
对
对，就是我们在小说啊，或者是电视电影啊，每次看到这个疾病啊，都会觉得真的是长这样、啊。
这刚好扣脸。
对对对对对
对。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太神秘或太令我害怕或难以去接触它，
但又有一点好奇哈。
没错没错，
是。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去进入到，就考上心理师，开始在做治疗，在做创伤治疗的时候，尤其是我后来花比较多时间投入创伤治疗。
对，
在做创伤治疗的时候，难免就会开始接触到类似的解离身份疾患 的人，那我们称为 DID 啦。
对
对，如果待会就用 DID 来称呼会比较顺，然后听众朋友也会比较理解。
好，
就会发现说，哎，好像有一些人真的在受到创伤，尤其是儿童的创伤之后，
对，
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
对，
可是大家好像还是很神秘，就连我们在心理世界都，它都算是一个很神秘的疾病。
真的，我曾经哈，因为常常访问精神科医师嘛，哎，有就聊到就是说有没有遇到过 DID？ 很少，几乎连精神科医师都不多耶。这样子，
其实应该会有啦，只是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会隐藏起来，不让人家知道。
Okay， 是，
所以有的人就是，就如同我认识的一些来找我看诊的 client，
对，
他们有，可是他们在外面其实是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对，
他们会隐藏起来，甚至是每个人格，我们称为人格好了，
对，
甚至是每个人格会一起隐藏起来。
OK，
所以有些时候其实我们可能都看过。
OK，那其实如果还能够有就是能力把它自我隐藏起来的话，表示它还没有 totally 失控嘛。那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哇，那个解离症那个 DID 的状态几乎就已经是到了我们觉得很难以想象。
没错没错，
对不对？包括就是换成另外一个人格，或身体的变形，或语言的变调，甚至有特异功能，对不对？
应该是我见过这么多跟我们跟同侪讨论的，我们没有见过有特异功能的。
是，
但换语言跟身体的姿势形态，语气的沉重的那个状态，或高音低音，确实是会改变。
哎，换语言就是特殊功能了。不会讲英文，突然英文很溜。
他们可能会讲英文，只是他平常不会 一直使用，然后换过之后会讲一些英文啊、日文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
这个听着就好神奇哦！
可是我问过他们啊，他们本身会。
Okay,
会一点，对的，
是
就是主人格，出生主人格好了，他们会一点，
对，
可是讲起来就会变比较溜，他们平常不会跟你讲这些语言，这样
理解。
对，
然后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聊的哈，那么老师会选择这个主题当成小说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版本，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神秘性，是吧？
主要是神秘性跟帮助一般社会大众去理解，以及撕掉一些污名化的标签，
这真的很重要哎、因为呢，我们其实都被电影洗脑了，
没错，
对，
没错，没错，
对。那特别就是说，比方说在24个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版本或它的故事里面哈、几乎大家就是翻篇的翻篇的，一看一看呢，就是一愣一愣的吓坏了，
没错，看起来都很危险，
对，
对，对，对，对，
是。那你看那个24个比例里面提到。好像当时精神科医师就是因为他的案例，所以才理解到这个解离症是这样子吗？
没错，那时候就是这个案例在美国那边有很大的引起一些讨论，这样。
对，这样子。那当然了，他最后自己呢，终其一生都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但也找到了一个和平相处的一个方式，就是了。
没错，他们比较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特别辛苦哈、
没错。
那么，但是因为他的关系，一开始我们理解到，原来人这么多的这个多元人格，而且有可能里面还会彼此不认识，或者是互相冲突。
哦，对，对，没错。
好，所以呢，可以说是您就是集结了您个人的这个可以说是您的工作的经验哈、那么特别呢。打开这个 DID 的神秘的面纱，让大家能够透过了解而不会这么害怕。我们来进一段广告之后再跟吴老师来聊聊解离女孩。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特别要介绍的这本好书《解离女孩》呢，作者呢吴立健心理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哎，吴老师，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创伤，所以呢，创伤跟就是这个疾病的这个形成 ，DID 的成型有关系吗？
创伤几乎就是造成 DID 的根源，我能这样说。
对，
不过应该要说的事情是，从小到大一直遭受到创伤。
对，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啊，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对，
我们被打或被骂或被父母亲忽略遗弃，
对。
自己就会开始产生自我怀疑，
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糟糕，
对，
真的这么的坏，或者是真的这么的差劲，
对，
然后如果你这些创伤一直一直没有改善，然后你从很小，因为小时候我们大脑也还没发展好，
对，
所以大脑就会开始觉得产生一种混乱的感觉，
对，
甚至是它会开始产生一些自我保护的机制，
对，
我们可以说那个解离出来的人格其实就是自我保护的机制的一种，
对，
所以当他觉得你不太有办法 hold 住你的日常生活，
你 hold 不住了，
大脑就会说那我们来帮你，
是，
然后就会视情况了，就会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人格出来，但他们不会一开始就这么的强烈，
对，
他们可能就一开始就会出现一个想法说哦，这不是我，所以那个发生这件事情不在我身上，我还是可以过得好好的，那是他痛苦的是他，
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一开始可能就会说哦，那不是我，那是他，
对，
他是坏孩子，我是好的，
对，
对，所以慢慢就会越来越形成，然后甚至是人格就会越来越成熟
，OK，
就会产生一种那是他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我本身是一个开开心心，我是个受欢迎的人之类的状况，对，所以DID 可以说是一个创伤，从小到大一直产生创伤，然后儿童啊一直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直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是父母亲，可能是师长，可能是其他的外人带给我们，一直创伤之后才有可能慢慢的去形成 DID 这样。
OK、所以呢，从儿童创伤甚至是持续性的创伤、使得就是人格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裂变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师刚刚也提到，从某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自我防卫机转嘛，
它其实就是自我防卫机转发挥到极致。对我们来说，自我防卫机转发挥到极致，可能就会形成所谓的身份的 不出现不同身份这样。
哇哦，那这个时候它主人格会知道吗？
很有趣，他一开始出现主人格不一定知道。对，
后来呢？
后来有的时候他们，因为有些时候主人格可能会觉得说，哎，大家都这样啊，因为其实没有讨论过嘛，他们也不会把这件事情跟人家讲，所以他们可能会有的人会觉得，哎，生活就是这样。
对，
所以开始有些时候会忘记一些事， 甚至是出现一些自动导航的模式
哦，忘掉一些痛苦的事情。
对，他可能就是回过神来，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不太有印象
啊，突然间就 black out 断片了。
对对对对对，
哦，
可是他人生就是这样子啊，
对，
他也不会去跟人家讨论，
对，
所以他可能会以为大家都会这个样子，
嗯，
所以这个情况下他并不能够，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有其他的人格的出现。
哦，嗯，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失神了，
对。
然后忘事儿了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慢慢慢慢的，如果情况越来越严重的话，嗯，就真的会去往那个第二人格出来暂时啊，然后取代主人格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取代的话一开始并不会像我们看二四个比例两转换的这么快啊，
对，
他可能就是你在失神的那一时候，或者是你在恍神恍神那个时候，
对，
可是那时候你要上课，你要念书，
是
有人来帮你完成这一个部分的东西
啊，哦，啊，是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是
因为他觉得他很困难的工作或者很困难的学业会有人来帮你完成，
对，
但事情通常不是长这样嘛，
就是，其实是他另外一个他出来帮忙，
对，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是好事
啊，uh-huh，
但实际上并不是，是他不能控制。
Okay，
也就是这些你并不是总是要念书或要工作的时候有人出，那个人总是刚好会出来，
对，
有可能不会出来，或有可能出来的是其他人，
欸，有人帮忙要付代价吧，会不会
你无法控制啊，
对，
就是有可能是出来是一个跟完全不会念书的人出现，
对，
所以你要考试的时候你并不见得可以这么的顺遂的控制出来，
对啊，这听起来有人可能误会说，这招不错
啊，哦，对，
我碰到那个美国人我突然间英文就溜了
有的人会觉得有人出来帮你做日常这种困难的事情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就可以远离这些痛苦或远离这些难处，
但问题是他并不是他自己主动调动的，
没错，
对不对？
对，
他是在一个自己无意识的状态当中，
没错，所以
这会有什么危机啊？
所以这会一个危机就是一开始如果他觉得他有困难有人来帮他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关系或没有这么迫切要治疗的必要性，
嗯，
但实际上我们去问他或者是问他你为什么他今天会来到这里做咨商，
对，
就是因为他不能控制啊，
对，
也就是如果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或一直读书一直读书或者是做一些不同的决策，
那在我们的心理的这个諮商诊间里面，嗯，会不会有就是发生这种就是不同人格出来表述的这个经验呢？
会
会
会会，
对，
那我们就要问他 是什么原因在今天的这个时候你要出来，
嗯，
你想要告诉我什么，
对，这样子，然后他们之间是有商量好才接手的吗？还是呢就是老二就觉得就是说啊，今天我来
不一定了，有的会有商量好说今天我出来讲一些那个主人格
轮我出场了，
对对对，从来没跟心理师说过的事情，但我觉得他困扰很久，那我出来跟你讲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还不会说 了
对
对，有是这种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其实当下你问到什么或者是提到某个不舒服的经验，
对，
他出来阻止你，
心理师的素质要很强，
你
有没有曾经被吓到过？
我有曾经被吓到过，但那是被声音啊，就是我们谈论到一半，然后他突然出现换了一个很大的声音出来，然后我被那个声音吓到，
OK，
我不是被他换的人格吓到，
是
因为我没有预期， 我大概知道他可能要换或者是快换的，可是我没有预期到声音这么大声，
Okay，
所以我也抖了一下，这样对，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人格替换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征吗？
我觉得不一样，每个人其实表现出来就是我常讲就是就像我现在做很多 DID 的人，
对，
可是我都没有办法用同一个模式面对每个人，所以每个人在人格换了，有的会完全不会在整间出现，
对，
有的是在整间会一直出现，
哦，是，
所以不太能够完全知道是不是他有人要出现了，
就有人要躲着你，有人要找你帮忙
、对对对，或者是有的主人格并不想让他们出现，
OK，
对，他们会一直去，主人格可能会一直去抑制他们，
哇，
有可能，
这个好复杂哦，这个哈，就是已经不是这个我们跟一般的就是在表意识的一种心理諮商的方式了，他几乎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在对话，
对，
是、哦。那么可以跟大家就可能说，原来心理师的工作也有这么神秘或这么特别的一部分哈。
嗯，我们会觉得它算还是算一个心理问题的困扰啦。
Okay,
我不会以神秘的眼光来看待它。
理解，因为你们了解嘛。嗯、
对，因为我们知道，
所以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您的了解呢，也能够在书中展开，让大家一起来了解。
嗯、
我们来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请老师跟我们分享《解离女孩》这本书。从一本书《解离女孩》这本书呢，今天我们有机会邀请到吴老师来跟我们聊聊。那么老师是这本书的作者哈、嗯。那其实有时候提到这个解离症，哎，我们看电影或者有些相关故事，或者我们所遇到的个案当中，它确实会有一些，比方说身体的形态的表现，
嗯，
改变吗？
对、
嗯，肤色会不会改变呢？眼睛会不会大小改变呢？或声音会不会改变呢？嗯、
我自己会遇到。声音跟肢体的动作的改变，
对，
我没有看过肤色或者是整个像电影上变得很强壮那样。
OK，
对，
是，哎，我所遇到的个案真的眼睛瞳孔会改变、
嗯，
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有可能
是，所以老师会应用到我们所说的 EMDR 哈，这个眼动解明法这个部分来帮助 DID 的朋友，
嗯。嗯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有先前有提过，那个会有 DID， 就是因为小时候你可能发生过一些创伤，
对，
然后这些创伤一直持续的很久很久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持续到现在。
对
对，那当然啦，有创伤不一定会产生 DID，
对，
可是你 DID 你一定有创伤。
OK，
所以我们小说里面是用 EMDR 啊，这个叫眼动解敏与历程更新疗法，
对，
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治疗创伤的一个技术。
了解，
所以我们才会把小说里面用 EMDR 去处理，因为我本身也是 EMDR 的认证治疗师
，OK，
所以才会把我的专业都合在一起写在小说里。
哦、wow, ，是、嗯。那是否呢？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嗯，什么是我们所说的 EMDR 呢？
好 ，EMDR 其实它，如果我们真正看那个治疗的影片啊，你就会发现治疗师拿着手在那个看。眼前然后左右移动，然后他的眼球就会跟着我们的手指头左右的移动，
对，
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在催眠，
对，
但实际上不是，
对，
只有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左脑跟眼睛左右移动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左脑跟右脑交互的移动，
对，
那左脑右脑交互刺激的情况之下，
对，
它会让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
对，
很亢奋的神经系统会比较稳定一点、
嗯、OK，
副交感神经系统会比较起来一点，
OK，
然后它也会让我们大脑里面一个处理记忆的地方就是海马回、嗯、海马回是处理记忆的地方，它会让那海马回比较活化，
OK，
嗯，然后会让我们的杏仁核也比较舒缓，杏仁核的管情绪的，
OK，
嗯，
所以光是就是这个我们眼睛就是视觉焦点左右移动，
嗯，
就会产生刚刚所说的这些改变，
嗯，
包括副交感神经提升，
对对对
对，
其实他讲的是我们透过眼球去带动左脑跟右脑的交互刺激，
是，
对，它的原理的假设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会进入那个快速眼动期，
对，
然后有的人就会说我们在快速眼动期的时候我们大脑也在整理一整天的经验，
对，
他会把舒服跟、啊、不舒服的一些东西、啊、整理完，他就有需要的记下来，
对，
没有需要的把它代谢掉，
对，
嗯，那 EMDR 其实就是类似透过类似的方法，
OK，
只是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不能选经验创伤记忆，
对，
醒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选，
OK，
透过类似的方法醒来的时候我们把它过去创伤的一些经验提取出来，
嗯，
然后提取到大脑当中，然后透过左脑右脑的交互的刺激，
对，
让我告诉我们大脑说来我们现在来消化，重新消化这个创伤的回忆，这样
OK、
嗯、
所以变成是要一边透过咨商、
嗯、
那一边进行就是我们的 EMDR 这个方式，有点像是好像把我们的一些创伤呢重新去整理吗、
嗯，
进化吗？
消化，我们大脑本身就会消化创伤，
对，
只是如果这个创伤太大了，
对，
或持续时间太久了，
对，
你就想成我们胃会消化食物，
对，
可是这个食物太辣，
对，
或者是有一点点坏掉，
对，
消化不了，
是，
你可能需要点胃药，
嗯，
然后舒服完之后它就可以慢慢消化，
对，
那一样的意思，这个记忆创伤记忆太大了，
对，
我们、海马回消化不了，大脑消化不了，
对，
我们需要透过左脑右脑重新的交互的刺激，
OK，
让它的活性再回来，
对
对，
是，
所以我们等于 EMDR 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可爱 身体能够提升他们自己原本的消化能力。
对
对，
哎，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技术哈，我是看了一篇报道，就是美国的那个就是双子星大楼有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的这个灾难发生之后啊，那么就是人们选择的就是用什么方式，在两年当中呢来就是进行创伤的疗愈，其中这两个方式可以说是在报道当中一再的被提到，
对 EMDR 嘛，
对
对对对，
还有就是这个创伤历程的这个刚刚您所说的这个方式。对，那么这些这个，所以 EMDR 算是一种减敏的一种这个方式吗？
对对对，它的那个 EM 就是眼睛动嘛，
对
对，然后 D 就是减敏的意思
啊，就是减敏的意思
，R 就是再更新，所以那个再更新就是我们一个创伤历程，其实我们受到一些创伤或经过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大脑会重新学习嘛，以后你就学会了不要做这件事，比如说你在某个地方跌倒。
对，
你下次经过那里你就会注意，哦，我曾经在这里跌倒过，
哇哦，
对，那就是一种再更新学习，我们会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跟新的能力。
对，
嗯，
是，
那 EMDR 就是我们减完敏创伤之后，把这个创伤合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些记忆里面，让我们以后从这个经验中得到新的学习。
对，那么透过这个 EMDR 来帮助 DID 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你最难忘的经验？
最难忘的经验呢，
对，
我反倒觉得，哦，透过 EMDR 来帮助 DID 的朋友，最难忘或者是最需要注意的经验在于，不是只要跟他们讲好，
对，
我们可以用 EMDR 来帮你们处理记忆，大家就会一起合作。
是，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跟每个人格好好的合作。所以最难忘的经验，说所有最辛苦的经验都是我需要在智商室里面跟每个人格好好的互动。
哇哦，是，
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在怪他们，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有他们当初的理由跟道理，
是
没有人在这里会被责怪，因为包含主人格他其实就不太开心，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去做一些可能伤害别人啊，或者是甚至是犯法的行为，所以主人格其实没办法去接受自己去做这些，
怎么会做这些事，
因为他要承担后果，
对
对对对，这个身体要去承担外界所有的后果，
对，
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去相信跟理解跟接受这些人格是来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最难忘或最印象会深刻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地方，去你要好好的让主人格去发自内心的相信
OK
这些人都是来帮你的。
哇，那真的是需要更大的心量，那么可以互持接引，就是说各种人格站在他们的这个立场上所进行的各种表述，甚至已经是有行动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能够化解内在冲突，那么重新合一确实是一条路，我们来休息一下，再请吴老师跟我们分享。
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吴老师呢讲到，就是从这本书然后呢到实际的经验，真的是很让人就觉得，就是说哇哦，原来在这个心理咨商室里面可以发生这么多我们一般人看不见或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哈。那么刚刚所说的这个 EMDR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您有很多的经验在帮助 DID 的朋友，那么效果如何呢？
我们要讲的事情是我们帮助 DID 的朋友们最主要的就是做整合，
对，
所谓的整合是主人格愿意去相信其他的人格是来帮助他的，
对，
要发自内心，因为你们共用一个身体跟大脑，
对，
你只要内心有一丝丝的没有那么相信，他们都会知道，
对，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去整合的情况之下，
对，
以前遇到一些刺激，比如说我在职场上遇到有人骂我的时候，主人格可能就会躲起来，其他人就会出来，
是，
对对对，但如果整合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承受比较比较有承受力，就是主人格被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他比较能够去承受得住，他就不会躲起来，
对
对，但我们要讲的事情是治愈这件事情是很抽象的，
对，
就是治疗的路是很漫长的，所以我们很难说你 EMDR 处理完之后它就再也不会出现，
是，
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么的刺激跟多元，
还是有可能因为某些因素而复发，
对， 但我们不会以复发的角度来行动，我们会告诉，如果比如说我们治疗到有一阵子，然后他很久没有其他的人格出现了，
对，
然后后来经过一个很大很大的刺激或者很大很大的创伤好了，他其他人格又跑出来，那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是复发，
对，
我们会告诉主人格，就是说你看他们还是在旁边一直在保护，
有事情他们就会出来，
对，他们发现这件事情你好像这件事情你好像比较不行的，就是比较 hold 不住了，他们还是这么的关心你出来，然后去帮你处理，你有看到吗？反倒不会用复发的角度告诉他们，所以这个治愈其实是一个抽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概念，对，如果因为我们很多的经验是很多人治疗完之后，
对，
他遇到事情还是会很难过，
对，
可是他比较不会失去意识，或者是比较不会在其他的状况之当中出现人格的转换，
对，是，
但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还是在关心你，跟还是在看着你，
okay， 对，或者事实上他们可能在潜意识当中已经有一些建立共识的经验，
对，他们会相信你可以好好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困难跟挑战，
了解，那么在这样的经验当中也确实会有一些因为 DID 而触犯法律的嘛，
会
哈，
会，
哇哦，那这个情况会不会就是复杂度更高了？
复杂度更高，不过我必须老实说我没有遇到现行就是他们触犯法律之后然后再跟我做治疗的状况之下的这种经验，像24:1那一种，
对，
但我遇过就是已经过了，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是，
可是克莱他们还是对于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或对这些事情耿耿于怀这样，
对，那么这个时候的他们大部分已经会用药物来治疗吗？
我们如果是因为我有在身心科诊所工作，
对，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这一些 client
对
去跟身心科医生看个诊，然后评估一下，那我们也会跟身心科医生一起做讨论，
OK，
那有的药物确实会帮助他比较舒缓，
对，
或者是帮助这些人格比较稳定一点点， 对，但是case by case，
对，
不同的药物会有不同的反应，
OK，
对，所以可能可以舒缓一点，但是要看他们跟医生的一些长期的合作，
了解，是，所以呢这本书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看光是这个书的这个封面就有好多不同的人格，
对对，
哎，讲到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一般人事实上也都有不同的人格？
对，所以那个 DID 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光谱啦，
对，
对，我们一般人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会有很多内心的小剧场，
对，
那有时候这些小剧场出来的时候 你是真的 很困扰哦，
对，
你会一直想东想西，
对，
这个就是人格的雏形啦，可是因为你完全理解小剧场完之后你还是稳定的，
对，
对，
所以相对于我们所说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念头，它可以说都算是在人格的解释当中嘛，
它就是一个光谱，
一个光谱，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意外，好，或者那么神秘，
没有那么可怕，
没有那么可怕，
对对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部分，那只不过 DID 的人呢他们在这个部分呢已经形成了一些失控或生活当中的失序，可以这么说吗？
他们比较失序或超出了原本主人格的可以的控制之内，
对，
我们的小剧场，你可以小剧场玩啊，时间到要上班了，我先收起我的小剧场，
是
好好上完班回来再想想看，
对，
那是一切都在控制，可是你在小剧场的过程当中你也是烦恼，
对，
然后考虑很多，然后很焦虑或者很生气的，
对，
对，
DID 在不管是电影或小说当中常常都会被戏剧化，
没错没错，
所以很多人是很害怕的，觉得它具有攻击性，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我会觉得攻击性他们会有攻击性，但是比较多就我看过的患者看来他们多半比较多是攻击自己，
自我攻击，
自我攻击，他们其实真的很比例上比较少是真的对外界造成大的伤害，
OK，
如果真的有对外界造成伤害的也比较有可能的原因是这个身体，或这个主人格他受到了威胁，
对，
强烈的威胁，所以他有一个保护的人格，
对，
他需要出来去阻止这个攻击，
对
对，我几乎没有听过，就我自己的经验里我没有听过无缘无故去伤害周遭人的经验过，
在过往有一些就是治疗经验当中好像对于这样的 DID 都五花大绑了，在医院里面现在还是这个情形吗？
如果他被送到那个急性病房去有可能，但是因为我们是在社区的诊所，
对，
我不会见过需要五花大绑的人、
okay、
可是我会听过有一些人他们曾经过去的经验上面是有被束缚的，
对，
蛮多人是有被束缚的经验，
对
对，那这些束缚的经验其实也会造成他们对于治疗的抗拒啊，
对，或者他内心就有更大的创伤，
对，他不是一个好的经验，
对，
所以很多很多有 DID 的客人来找我们，我们甚至会去讨论跟处理过去他们 被束缚住的经验的这些问题，
对，因为我确实也目睹在医院里面看到这样的个案哈。嗯嗯，五花大绑的过程当中全部的人包括医护人员都吓坏了，
对啊，
好，都非常非常的惊吓的那个过程，
他们自己也吓坏了，
他们自己也吓坏了，就是极为集体恐惧、
嗯、大家都吓坏了， 对，
对，但慢慢的因着这个时代和新的方式不断的这个发现呢，面对 DID 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透过心理咨商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嗯嗯、在这本书里面虽然是小说，但是呢听吴老师就表述就可以知道他事实上呢也综合了很多您个人的经验，
对，
透过这本书一起来了解 DID、嗯、当然最后还是要再介绍一下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就跟我们讲的这个 Podcast、哦、里面一定有很多你不同的专题，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有不同的我的经验，或者是我怎么看待创伤，或者是我怎么跟不同的解离者的人的工作，这样啊、我的 Podcast 频道叫健心健心理，
好、嗯、我等一下一定要来加一下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解离女孩，感谢吴老师，谢谢
谢谢，
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拜拜，
好、哦、我们来拍个照、哦